嗨 Angela，
嗨 Many、欸、
你最近气色看起来蛮好的。
对，因为上礼拜出去玩了。
去哪里玩？
去九份。
去那个传说中不是宫崎骏取材的九份吗？
传说中不是宫崎骏取材的九份。对，没有啊，其实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出门了嘛，很久没有 出门玩，然后九份就是一个你想要当天来回也可以，想要住一个晚上也可以，住两个晚上你就安排一下其他行程，反正就是一个可以近可以远的一个行程。
尤其对台北来讲嘛，有点像后花园这样，
很方便很方便。然后而且九份是一个我很久没有就是去的地方，然后每次去都有一些新的惊喜。
我也超久没去的，我上一次去应该是什么有点像学校毕业旅行那样。
那也太久了吧。
真的真的，因为平常不会想要去。
不会啦，我觉得运气蛮好，因为这次去九份天气还蛮好的，两天都是好天气，然后中间有些意外惊喜，有吃到好吃的东西，跟走看到美丽的，我觉得还蛮心旷神怡的风景。
尤其游客又不多嘛，对不对？
对，而且
这差蛮，这应该差蛮多，
这差蛮多的。
因为以前基本上国外旅客来，至少九份应该是必去的一站，
嗯，
因为它够近嘛，然后可以安排单日行程，就是很方便的地方，这样。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个逛起来的感觉很舒服，然后如果只是想要在那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看风景的人，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所以还蛮棒的。
Cool， 那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要念一段业配，我们好久没有收到业配，
感谢金主爸爸，
感谢干爹。本集节目由知识卫星赞助，其实我一直很想问他们要不要签年约啦，那今年实在是讲太多他们业配。今天要推的课程是谢荣雅的想象力商学院。那一开始收到合作邀约的时候，其实有点不太确定要不要推，因为我看到那个名字就觉得说我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人。不过进一步了解课程之后，就觉得兴趣来了。因为虽然课程内容很常提到想象力，也有蛮多部分会教如何从日常生活中高效培养想象力的方法，但那只是个起个头，因为后面有相当多的篇幅在谈如何落实这个想象力，然后让落实的成果获利，包含怎么洞察市场啊，怎么诊断产品的获利能力，怎么跟供应商还有客户沟通，这部分我特别感兴趣，所以还蛮期待这门课可以教会我设计跟商业的二刀流思维。最后还是特别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根据我过去自掏腰包在知识卫星上面买课的经验呢，他们的首发限时特价真的就是错过不再有。我一直以为线上课程就跟游戏一样，反正数位内容嘛，应该就是会对折再对折，便宜再便宜，所以今天他跟我说他卖多少折，我想说可能一年后两年后会清仓大出大特价贩售，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好像只会越卖越贵这样子。这一堂课谢荣雅的想象力商学院呢，课程资讯放在节目资讯栏，10月31号以前限时优惠43折，结账输入专属优惠码 Manly 500可以再省500元，真的蛮便宜的，所以大家要买要快。我觉得今天念蛮自然的。
很自然啊。
对啊，
因为
有闲聊有差，
因为今天有先热身过。
没有没有，我觉得前面有加闲聊有差，不然就一开始就直接念这个就超尬的。
好，可以啊，闲聊我总是可以贡献些什么的，可以可以。
因为你有出去玩吗？
耶，谢谢。
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蛮硬的，算硬吧。
这是一个可深可浅的题目，我觉得。
对，这是一个可深可浅的题目。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Product-led growth， 简称叫 PLG。 我其实不知道这个中文要怎么讲，产品
驱动的成长。
对，产品驱动的成长，我们后面应该都会用 PLG 来简介它啦，但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题目。它其实有来由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的 Canva 这间公司，我们稍微带到了它的成长的模式，它用什么方法快速的达到今天这个估值400亿的成就。可是像类似的公司还有很多嘛，比如说像什么 Notion 啊，有些人用过 Airtable 啊，或是可能有些人也听过 Atlassian 这间澳洲一个非常知名的公司，他们的很多的远距办公的协作软体。可是这些公司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是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提到的，也就是他们使用的产品进入市场的方式以及他们公司的成长模式，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主题 Product-led Growth PLG。 其实这个概念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啊，但如果我们讲一下说这是实际上那个东西，大家应该尤其是二三十岁的人跟软体比较接近比较熟悉的人，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 是一件新概念吗？
网络原生时代。
对，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熟悉的。比如说我们以 Canva 来说好了，基本上你用 Canva 这件事情呢，很多人应该不是看到什么广告，或者是看到什么不论是电视广告或是网络广告，你可能是朋友在用，或者是各种情况下你就突然用了，
就是口耳相传，通常是可能你的朋友也要做设计，或是设计的朋友用了这个东西觉得特别好用，推荐给你说，你如果今天需要设计什么东西，你可以试试看。
对啊，或者是说你今天，比如说我的 IG， 我的很久没有更新的 IG 啊，我最近很认真的觉得应该把它回来更新一下。比如说我很久没有更新的 IG 呢，我就找了一个 partner 帮我做图， 做图的时候一定就是问说、啊、那你接下来要用什么做，他就说、啊、用 Canva 不然呢，就这是一个就是变成是一个 很广为流传的东西。好，所以说你使用 Canva 的契机基本上不一定是透过行销来的，甚至不可能是业务接触你才用的。这些软体服务都有个特点，你用的过程中你都很好上手，而且你在使用过程中你会发现它里面的教学然后引导的流程甚至是这个软体本身里面内建的一些说明文件都非常完整。
嗯，
所以整个过程中只有你跟产品，不会有任何人介入你跟他之间的相处。
嗯，这跟以前我觉得这种软体公司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在 Ray
时候小时候学 Word 的时候会去书店买书，
买书然后一步一步照着步骤来，甚至有开课老师就上课什么电脑课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老师会教你一步一步要怎么确切的使用这个产品。但的确我们这个很至少这十年来的这些产品，包括你刚刚讲到的 Notion Figma 然后 Canva 那像还有像什么还有 Calendly，
对 Calendly
约会议时间的 Calendly 都是你打开来注册好就可以马上上手使用，而且你马上就会知道怎么用。
对，而且你会马上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你就用它完成了一个任务，那这个任务你就会发现说哇这软体真好用，
帮助我省了时间，
而且就解决真正解决了某一件事情，有一个很明确的成果。
没错，
接下来你就开始继续用，用着用着呢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有些功能是被锁住的，比如说对它可能限制你的文章数啊，分享的权限啊，图片的解析度啊，可以用的模板数量啊，可以一起在同一个 workspace 里面的使用者数量等等之类的，你就会遇到一个必须要付费的解锁点。其实跟你打手游打到就是你必须氪金，就是类似的概念。你付费之后呢，接下来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比如说你用 Canva， 你用 Notion， 你用什么，你会发现这些产品都有内建一个特色是它都会让你可以很轻易的去分享出去给别人，而你只要分享越多人用这件事情呢，就越多人跟你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去完成某一项作业，用这个产品的体验就更好。因为比如说以 Canva 来说好，我就不用再丢一张图丢出去然后大家文字来回讨论意见，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在 Canva 上面完成整个协作流程，所以你接下来就会很希望下一个跟你对到的设计师或者是跟你合作设计专案的人，他最好不要是用 Adobe 的产品，他最好是用 Canva 的东西。因为你就觉得啊，大家都在 Canva 上沟通就好了，为什么要在 Adobe 上面，就他要透过信件或是 LINE 的方式，然后甚至打电话来告诉他说他怎样怎样。所以这样东西就是所谓的网络效应嘛，你就会觉得更多人跟你一起用这个产品体验就更好。那这整套流程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所谓的 Product Led Growth， 它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核心的要点就是这个。而这东西它不只是你产品开发的属性，它其实牵涉到面向还蛮广的，它包含到最主要的重点是公司怎么去卖一个产品，我怎么让一个产品一个服务能够找到我第一千个第一万个客户，在这个过程中我公司组织里面要怎么去配置相对应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他们怎么去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推广或销售的目的，以及我要基于怎样的资料才可以帮助我更有效率去推广这样子的产品跟服务，这其实是整个 PLG 的典范里面要提到一些事情。还会想讲这个题目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啦，像我们比较平常常看一些国外的资料，不论是基于投资也好，因为投资的话可能看了非常多上市 IPO 的公司的一些文件嘛，其实看到越来越多在近年获得高估值的云端公司，他们一定都会讲自己是 PLG 公司，大部分都会讲，尤其是这两三年上市的。
对啊，从 Zoom 开始吧， Zoom 跟之前应该就有啦，不过一些比较我觉得硬科应该说 infra 类的公司 Databricks 啊，
对，这些公司都会讲自己是 PLG 的公司。
嗯，没错，
所以说了解这个概念也有助，因为我相信这些公司只会越来越多而已。
嗯，
比如说一个知名创投 BV 他的统计，在2021年的时候所谓的 PLG 的这些软体 SaaS 公司他们的总市值已经达到9110亿美元这么多啊，虽然这个数字在今年就是整个就大，
今年
市场不好，
对，今年市场不好啊，
就今年大屠杀，今年大屠杀到只有5130亿美金，可是这数量规模还是非常庞大，因为这个东西你如果回去跟比如说2015年、2014年来比的话，都是4-5倍以上的成长，那这数字只会越来越快，因为相关的公司越来越多，大家已经验证说这个是非常有效的模型。
嗯，
了解 PLG 这件事情，不论是要创业或是不创业，但你是基于投资也好，或者说你对于未来的一些世界的想象都有一些新的想法想要了解的话，那其实了解这个概念其实也蛮有帮助的，这也是今天这一集会想要讲这个主题的原因。讲它是什么之前，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背景要讲分享一下，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有 PLG 这件事情， 它一定有个来龙去脉嘛。那这来龙去脉其实我在开录前跟 Angela 聊的时候，我自己讲的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我是一个蛮喜欢去理解一件事情，它一定有它的过去才会有现在
历史背景。
对，因为凡事都是这样嘛，就是正反合。
对，
你一定是以前东西不好，所以我今天丢一个什么东西出来，然后最后这东西又是被改造又变成一个新的典范，然后最后这个典范可能到时候又不行了，又被颠覆掉。我后来也蛮想好奇说为什么会有 POG 这件事情，然后就查到有人有做一个蛮好的整理，这整理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软体商品的这个东西的进入市场的这个管道，我们可以分成可能三个主要大的阶段。第一个是2000年以前的时候所谓的套装软体阶段，这是我们上礼拜节目有稍微带到。套装软体阶段我们看到就是说它卖的方式是什么，它就是卖你一套软体，这软体需要安装，这软体的主要的收费的东西就是所谓 license。那他在卖 license 的时候，他卖对象是谁？他对象可能是这间公司主导这个所谓导入企业软体服务的主要的主事者，
通常是 IT 部门的
人，对，头或者什么 CTO， 或者是有些可能是 CIO。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接触他呢？你当然就是派 sales 去嘛。
对，因为平常不会接触到这种 IT 部门，比较像是内部，但是不会对外显露自己。哎，我是管 IT， 我是管电脑，我是管主机的人。
接下来进入到所谓的云端年代，就2000年以后。我们刚才知道最有名的把服务上云的就是鼎鼎大名的 Salesforce 也是很早期就把以前这种也是套装单机的这种销售路径的 CRM 软体直接搬到云端上面发展，成为今天一个很大的规模。那在云端领域的时候呢，我觉得刚好搭配着达康泡沫以后又重新复苏起来的快速发展的网络环境，
然后 infrastructure 就是整个基础建设也变得
网络速度变快了，
更 accessible 了，
搜寻引擎变强了，然后频宽变大了，大家上搜寻资料的方便度也提升了，所有的云端公司的 SaaS 公司他们开始去接触到他的终端客户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变成是我不再是只是靠 sales 出去打，他们会往前一步，就是我直接用空战，我可能用非常多的 content，我可能做非常多的所谓的 webinar 白皮书等等之类的，
收集这些名单，
对，我就是用 marketing 的方式得到超多名单，之后再把这个名单丢给 sales 再从里面再去一一的去敲，最后变成一个有效的 lead， 就是潜在客户，之后再慢慢的把它转化成付费的用户。
其实我觉得这两段变化蛮有趣，就是使用者的习惯是一个，它是有点鸡生蛋蛋生鸡，就是随着客观的环境还有刚刚讲基础建设嘛，各种变好之后，使用者习惯也慢慢潜移默化的被改变，所以以前那一套就是安装单机软体 on premise 的方式就慢慢变成了，你可以接受有很多的 EDM 啊，有很多的 waitlist 啊，你会去参加很，就是你会留下很多的 contacts， 然后让这些人来联络你，就是蛮有趣的。
到目前为止这也是还算是一个蛮主流的销售方式，可是接下来就进入到所谓的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叫做 product led growth。 这个东西它其实背后有几个背景因素导致这件事情会产生，我觉得它要分成两个事例。第一个就是说市场端，就是所谓的使用者的面段面向一定有发生一些变化嘛。接下来就是业者端推出软体的人来讲，他们一定遇到一些压力，他们才要改变他们原本的销售模式。在使用者端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2010年以后，第一个网络的发展已经更快速了，软体技能也更好了。但是我跟 Angela 刚才聊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应该是数位原生的人数量变多了，或是正渐渐的成为一般公司里面工作的主体。九零年代八九零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工作主体，比如说你在九零年代的时候，很多资讯熟人资讯的人，他们可能是70年代80年代长大的，他们可能习惯就是单机电脑的作业环境。可是你到2010年以后的时候，这些主要出生的年的可能都是90后甚至00后的人，对他们来讲从小就是很习惯电脑使用环境，所以他们对于资讯的使用能力啊，软体的熟悉度什么也都变得很好，而且他们更喜欢自己去摸，然后上手一个软体，然后熟悉它，觉得它好不好用，推荐给别人用，这已经变成是这个新的世代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行为的反应。可是只有这个趋势还是不够，还是有些压力让开发者们他们想要用别的方式去销售他们软体。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因为行销费用变很贵了，
没错，
我们提到刚才的 marketing 的方式是我们就用大量的撒，因为这是因为那个是时代红利嘛，当网络开始高速普及的时候，这些资讯管道一个一个的冒出来，用户也在不断的成长，
没错，
你做 marketing 的成本就相对比较低，比以前就是直接用陆战的用 sales 去接触来的便宜。
地推总是比这种空战来的可能不一定那么精准，然后可能会有些资源是浪费。那你现在收集来的这些资讯，收集来这些 email 名单或是 contacts 名单好了，你可以更大规模的，而且甚至还可以收集一些、data points， 比如说 user 的 profile 啊，所以大家会讲哦，我们想要 target 什么样的 TA， 因为我们收集了、这么多的数据，这么多的 TA 的 profile 之后，我们可以去回推我们的Prada 是应该长什么样子，更符合这些 profile。 可是接下来物极必反，还是
应该说凡事就是这些公司也是要生存嘛。我们原本有红利的广告平台，就是他们自己，就 Google 要赚很多钱啊，
对，
Facebook 要赚很多钱、
没办法，所以后来投广告就变得越来越奢侈，越来越流量越来越贵的一个行销的方式。
对啊，而且其实用行销的方式跟最后转单之间，通常我至少我们查到资料啦，或者说我以前很久以前服务的公司，我们的印象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实际行销导进来的人最后成为付费客户的比例其实很低的，
转化率其实也是越来越差的。
对，我们至少查到资料，可能最新的2020年的调查，这个转化率可能在至少在云端的 SaaS 公司里面，这个转化率可能只有 5%， 所以我可能用一个行销方式我达到100个 lead 回来，能之后最后 sales 又花时间去接触说服，然后介绍产品导入给他 free trial， 完了之后怎样可能只有5个人最后成为付费的人，中间 95% 都是浪费掉的。可是 95% 呢，在2010年的时候跟2020年的成本是截然不同的。在2010年的时候你可能还能忍受这个浪费，会觉得啊没差啊，反正就很便宜。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我竟然花了95个人的无用的费用出去，只换到5个付费的人，
一点都不精准。
可是这边我觉得特别想提一个，这边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点，我觉得转化率不高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些内在的组织冲突的。因为你在一间公司里面，过去传统的销售周期就是这样，我们一开始用 marketing 的方式打空战广撒这些资讯，开始导进来之后呢，我们丢给 sales， 所以 sales 开始去确认它是不是一个 合格的一些潜在客户名单。可是这中间其实会出现一个冲突，每个部门有自己的 KPI 嘛，其实对 marketing 人来讲，反正我今天要交差的就是多少曝光，然后多少点击，就是我们很常见的行销漏斗，最后它转成多少人愿意填资料填 email， 我跟 sales 交差说我今天发这个 campaign 出去，我收多少 email 回来给你，后面就你家的事。
没错，
那对 sales 来讲他就是如何把这个单敲好嘛。可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 marketing 有非常多方式得到这个数字啊。对，我得到这个数字也不一定是真的， 他可能是真的人，我不一定是说灌假账号，可是他可能用非常多方式诱使这个人他愿意留下资讯。
没错，
可是这个人可能根本对这个产品没兴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内在问题，在各行各业都有，
就是不同部门之间他们的 agenda 可能不一定那么的 align， 我觉得不一定那么的一致啦，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可以合作的地方，但 不代表说我身为业务团队我就必须要跟行销团队有怎么样的合作，毕竟最后如果就算转了单，大家也看不出来到底是哪个部门出了比较多力，所以最后就变成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我觉得
而且这个冲突其实继续延伸到不只是 sales 结束而已，Product team 跟 sales team 通常也会很大的冲突。对 sales 来讲，他的 KPI 也是一样嘛，反正我就是叫人家买下来了，所以 sales 会用各种方式把单敲下来，甚至可能会今天出去跟，比如说他今天就是在敲一个企业客户，企业客户在现场就可能就讲了一些客制化需求，
你说好啊好啊，
那 sales 就觉得对啊，就是啊，这不关我的事，反正我到时候跟老板讲说，不是我没把单敲下来啊，
是因为 product team 没有
做不出来，跟不上嘛，对不对？这是我什么办法？就是这样，其实每个部门都会这样，其实这是人性啊，就是你把 agenda 分部门这样拆，你把它放在一个这样的流水线的时候，其实当中一定会有各种的冲突嘛。
对，
可是这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好 sales 敲下来之后，那这可能会拖累 product team 的发展的速度，这是一个问题。可是问题就是回应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重点，这年头呢开发软体产品的门槛越来越低，相对20年前，所以市面上的软体的越来越多。那如果一间公司他们的开发能量，其实说整间公司如果你是开发软体产品的，你不是把产品放在最核心的中间，反而是产品团队会被其他的部门的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 KPI 而被干扰到的话，长期而言对这间公司也不一定是好事。
没错，
因为这件事情会折损你的产品开发能力嘛，你会失去那个焦点，
你就失去了你身为一个软体产品最重要的一个卖点，因为你被行销跟业务部门可能钳制住了你开发的时程开发的能量。
对，所以这种内在冲突 加上我们刚才讲的外在成本的增加，加上使用者行为跟他们原先预备的知识的提升，都导致越来越多公司认为这件事情是需要被改变的。这种种的背景因素才会是所谓的 product-led growth 这种典范会开始浮现出来。因为这典范它其实讲的东西就很简单，我们应该让今天这件事情，我们要让产品摆在最优先的，所有事情都要围绕着产品，所以是产品去接触客户，不是行销接触客户，也不是业务去接触客户，而且产品能够在第一步的时候就让客户知道他可以解决什么问题，他真的用了，他真的感兴趣了，他成为狂热的使用者，他甚至是推荐给别人了，这些人因为网络效应而让你的使用体验变更好了，下一步他想要付钱的，或者他想要付更多钱的，你可能才会有业务的人员加入进去帮助他们理解有没有更多的使用的情境，而这些使用情境搭配可能是不同的销售的方案，所以整个顺序会变成这样。在这顺序底下呢，在这个顺序底下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正面的效果，它会有一个更有效的，尤其是对软体产品公司来讲更有效率的飞轮。这个飞轮就是第一个，你省去了大把的行销费用，所以你可以跟外在的这个行销费用高涨的环境切割掉。那第二个是你的 marketing、 你的 sales、 你的 product team 的基本上会一致，因为大家会围绕在我怎么让客户更理解产品的价值。所以对行销来说，他今天就不是去讲一堆跟产品无关，就是可能是诱骗点击的连结，
或是刮干净那种，也不是。
对，因为你面对的客户呢，他要么是他本来就是用户了，
要么就是潜在用户，
不然就是潜在用户，
他就是想要这个产品，他就是可能或是已经在用这个产品的人。你要把产品解释的越清楚越好，越说服他可以帮助客户解决他所有的痛点，工作上的痛点越好。
对，所以变成 marketing 要很了解这个产品，而不是用各种方式把人骗进来。那对 sales 也是一样， sales 今天也不可能说我今天就是随便给你乱弄一个东西，我今天也要是必须站在支援你让你获得更好产品体验的角度下去协助你这件事情，从而获得更大的订单的营收回来。那当然 product team 就变成所有事情的核心嘛，
你要做出更好的产品，要去聆听客户聆听用户或潜在用户的需求，然后这件事也可以透过行销或业务团队这边可能协助收集这件事，来让这产品透过 network effect 变得真的更好。
对啊，所以如果去看一些这种所谓说自己是 product led growth 的公司，他们的人员组成，比如说澳洲最有名的 Atlassian，他们的工程部加起来是快2000人，可是其他部门大概就是100-200人，比如说他们 marketing 部门、他们的 sales 部门、他们的 support 部门，大概就是100-200人的规模。当然 Atlassian 这间公司当然很大的传奇嘛，大家说他创业的前10年是没有半个业务的，
也是一个澳洲公司，
也是个澳洲公司，跟 Canva 一样是个澳洲公司，澳洲最引以为傲的软体公司。然后他们创业前10年是没有半个业务的，甚至就是有一些企业客户说你今天如果不配，因为企业客户会习惯这样，因为你知道那个年代企业客户习惯，我今天如果是这个大企业，我其实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软体公司不配一个业务代表给我，
就一定要有一个人随口随到的概念。
对，就是这样，就是你可能我要就是 discount 也好啦，我有什么客制需求，我今天有什么部门不会什么东西，你今天公司就是要派一个人给我，就是这个人要搞定我。坊间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啊，就是说当年就有个金融企业，然后跟 Atlassian 呛虾，说你今天不派一个业务给我，我今天就不用你们家服务了。反正那最后就是 Atlassian 还是真的没有派嘛，所以可是这间金融客户他还是留下来了，因为产品做得太好了，他就必须用这个产品不可。所以这件事情就更加强了这些公司觉得一定要是以产品为主的方式来去驱动他整间公司的成长。所以这整个背景资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不只是在讲一个成长手段，其实这件事情有点像是10年前大家开始讲精准行销。
有10年这么久吗？哦，差不多，
有10年。 对，其实 Facebook 出来多久精准行销应该就有多久。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我还蛮好奇，就是为什么你会这样想要比较这两件事情？
因为它代表其实就是一种对于接触市场的方式的一个巨大的转变，
okay.
它也影响你公司里面的人员的配置跟针对完成某一个任务的讨论。
原本是广撒，现在就是要更明确的，可能要透过收集一些资讯才能知道你要撒给谁，那些人转化率可能是有机会比较高的，所以就是变到精准。
对啊，所有人的 mindset 都会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比如说你丢广告杂志什么之类的，你就问他说那你们的读者长怎么样子，拜托他读者长怎么样子，他每次透过发杂志里面就是
不会知道的
一些卡片，然后叫大家回填啊，但这实际填多少份我也不知道，就是一切都不透明嘛，我只能想象，其实大家都是靠想象，
在云里雾里这样子。
对，我想象这个杂志它的对象是谁。没有啦，其实坦白说啊，你业配漫报也是靠想象啊。
一定要这样讲吗？
不是啊，
你要在这里切这个吗？
不是， 没有，这很合理啊，因为我前阵子接受 KKBOX 的专访，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出来，但反正就是在讲这种东西。我就觉得 Podcast 领域的行销其实现在很像杂志时代的行销嘛，因为大家能够提供数据其实很少，所以是靠想象。可是随着网络环境所有的人都迁徙到网络环境里面的，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不同点。
没错，以后大家看的东西全部都有买追踪码了。
对，都有买追踪码，都在数位环境里面，都是可以被 tracking 的。
对，
所以这情况下就变成，而且我们不只是迁徙，我们甚至创造了很多的内容跟轨迹给人追踪嘛。所以这是社群平台最有威力的事情。我们不只是在那边写文章，我们在那边做各种事情，
我们就活在虚拟世界，我们另外一个我活在那个地方了。
对，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典范的转移。所以我会觉得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东西，那这件事情影响很多嘛，我们影响到大家对广告的认知。在那个转移期间，可能还有很多人还会在那边争论说这东西可能没有效啊，那个东西可能是怎么样。可是时间久了之后，大家现在都内建成效思维的脑袋嘛，大家都会想要去，应该说如果你有行销预算的话，你一定先花在成效型的管道，那个地方已经花满了，你接下来才会说我多余的我去可能做一些别的，比如说户外的广告啊、
campaign 啊、
电视广告 啊、公车
啊
什么之类的，我可能做一些外溢的这种曝光的效果。
对，
这件事情其实影响很大嘛，它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分配，还影响到一间公司里面人员的分配，
影响到新创公司起来看到又嗅到这个商机了，新起来的一些新创公司。
对啊，比如说现在公司你要请招那个行销人员，第一时间你先招成效型的人进来嘛，投手啊什么之类的，
要看会看 GA 啊，
对啊，之后你才招别的嘛，
对，
你才招一些可能跟 agency 或是什么这些讨论的窗口。那一样就是说在 Facebook 后台还很烂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公司会做很多的后台广告的一些 solution，
对，一些 plugin。
对，所以说这整件事情就是跟 PLG 很像，它改变了整间公司推产品的方法，它改变了公司里面组织之间的 KPI 的任务的设定，那它也改变了产品进入到使用者手上的方式。所以这边下一步我们就开始接着聊说，了解这么多东西，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很清楚的聊到底什么是 PLG。 可是这边东西是这样，就是我在整理这个资讯的时候，我后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无招胜有招啦。
好玄哦，你讲的这样子，
就是你没办法很清楚的定义哦 PLG。 比如说我们很难有一个 PLG playbook， 这一百招做完你就是 PLG， 因为其实每一间公司都做法其实不太一样。
我懂的意思，
因为既然它叫做 PLG product led growth， 所以核心重点是 product。 那如果每一间公司的 product 都长不一样，它的 growth strategy 一定是不一样的嘛。
没错，
是非常合理的。
对，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只能讲一个比较大概的，就是说在综合非常多公司的过去的经验下， PLG 它可能有哪一些的原则，
有一些特点
原则。这东西我们大概就是谁有能力去讲很多公司呢，
就是投了很多成功的 PLG 公司的，
就是花很多钱的人嘛，对不对？目前市场上最常被引用，实际上到底是不是最强的我不确定，但至少最常被引用的两间创投，只要讲到 PLG 就一定会讲到这两间。第一间就是我们的
BVP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 他们是一间美国很古老的，就是历史悠久的 VC。 然后他们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就是有兴趣看这种软体新创，就是 case study 或是反正想了解软体新创的人都可以去订阅 BVP 他们的电子报，因为他们电子报真的是我看过浓度最高的电子报，就是知识浓度最高的。
哦，对啊，因为我今天写一篇脸书文，但写完之后马上把它删掉了。就有感而发了，我特别喜欢删掉有感而发的东西。目前大家讲到创投写文章，很多人一定都会讲到 A16Z， 我觉得在台湾的环境里面比较少人讲到 BVP 啊。
真的吗？不会啦，今天以后大家就会听了。
因为 PVP 比较专注在
软体
SaaS Cloud 这个领域，这是他们的投资的 thesis 吗？
对，他们这二十年来的强项。
那 A6CZ 因为就什么都投，
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要但我想说一下，我觉得 A6CZ 写的也很好。
对，可是我觉得这两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觉得 BVP 的文章至少对我而言啊，我觉得他的文章需要被解压缩，
对，它的那个
浓度很高，
它的浓度真的很高，而且它的
我喜欢看这种要咀嚼的东西。
OK，
看它的文章真的要很慢，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每一两句就是 inside， 每一两句是 inside。对，我觉得看文章其实蛮享受的。
BPP 他们就是反正他们的官网有写很多有的没的东西，包括他们为什么投什么样的行业，然后前几年应该是16或17吧，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是做了一个 Cloud Index， 他们也应该也是业内第一个就是有把他们投过跟关注的云端公司做一个 Index 的这个创投。那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 后来最近应该是今年初另外一间 VC GGV 他们也做类似的东西，但他们是针对 API 的公司做了一个 API 的 index、对，其实这也蛮有趣、就是、
GGV 也蛮爱做 index 的
GGV， 但是应该是 Bessemer 先，然后我觉得这也蛮有趣，就是先不要管，就是先不要论，因为很多数字大家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投资的绩效，但只是他们可能都投到一些很棒的公司，至少有成功，蛮多成功的公司他们有投到，那他们都会去引领这个市场的氛围跟动态，比如说哦，像 PLG， 其实这个题目就是我搜了一下信箱里面的电子报，真的 Bessemer 从去年到今年写了非常多四五篇这样的文章，而且都非常的长，然后都是花很多人力，然后做了很多很多只有他们能做的整理。
对，而且因为他们能做的原因是因为他都不是讲很抽象的，他都是用他们的投过的案例当做范例来讲。
对，
我觉得很屌，
非常强，
就是写这种东西都用自家的案例，他会先前面有个前提，我觉得前提写得也蛮优雅的，他就说我们之所以用这些案例并不是因为为了 highlight 我们自己的成就，而是因为这些案例我们比较熟。你不觉得这样讲很优雅吗？
你很喜欢这种写法是不是？
对啊，我就觉得没有，我很喜欢有人讲话有前提啊，我很喜欢看前提
哦，很喜欢故事，
我喜欢他，我喜欢他透露他背后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他写法又很优雅，我觉得蛮赞的。
对 VVP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很推荐大家看，就是他们有一个 anti portfolio 的 section， 就是他们有一块是他们投过的公司，成功 投了而且赚到钱的公司，但另外一块就是他们没有投的公司，这块也非常有趣，很推荐大家都去看一看当初为什么他们错过了 Apple。
所以如果你搜寻 PLG 最常看到的第一个是 BBP， 然后第二个就是 OpenView。 对，那 OpenView 也针对 PLG 写了非常多文章，那他的文章相对的就好读很多、推荐可以先看 OpenView 的文章， OpenView 文章就是超级好读，
会有个架构，
很架构而且很流畅，但是 BBP 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它需要建立在你对这东西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你再进去深度去看它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就很有感。我们接下来就是会用 BBP 他提出来的一个十个 PLG 的原则来去介绍一下他统整了他们投过的所有案件，很多相关的案件里面他们得到的一些到底什么是 PLG 的想法。第一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最显而易见，就是这到底什么是 PLG 的一个说法，就是你要打造一个使用者可以自己服务自己的一个产品，这叫什么 self-serve，
也就是你跟产品之间就只有你跟产品，没有业务，没有任何行销，没有任何其他人或事或物挡在中间，你知道了 Canva， 然后你用了觉得很好用而且需要用，所以你就付钱了。
对，比如说你在用一个产品的时候，它应该要非常好的一个上手教学，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怎么用，我怎么注册，我第一步要使用哪边，然后接下来如何循序渐进去开启这些各项的功能。这件事情我觉得 Canva 做得非常好，我之前有查过他们一篇访谈，他们自己内部也有针对这东西有一个准则，我忘记英文叫什么，但就是他们大意是说他们希望使用者使用 Canva 的时候，他的整个体验是展开式的，就是你一进去之后你会很快速的，你心中一定有一个想法你才用 Canva、接下来你会选到你要用那个功能，然后接下来你就用那个功能完成你的事情，可能那个功能只是占整个 Canva 功能里面的 3% 或 5%， 可是它并不影响你去使用这整套软体。这件事情跟 Adobe 就差很多，我今天打开一个 Adobe 就觉得超恐怖，真的就超级无敌恐怖，就是哇这是20个按钮是怎样，然后超多界面。我觉得听众如果年纪比较轻比较不能理解这件事，可是我比较古早年代的时候呢，大家上手一个 新软体的时候，真的你那个年代如果买过各种的软体教学书，前面两个章节都在教界面，
没错，跟你讲每个按钮要按什么，
对，前面都在讲界面，因为那个年代那个软体不知道为什么你很容易按到某个键，然后把某个界面隐藏，然后就会很 panic，
就是以前他们有一个个面板啦，
对，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可是你发现如果是2010年或是2015年后的软体，基本上都很少会有人这种问题，这就是一个设计上面一个大跃进嘛，所以真正差蛮多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PLG 的 model， 基本上你要 make sure 你的产品是可以让使用者自己就上手然后使用，然后甚至是比如说输入自己其他领域的资料。
然后我觉得第二个蛮有趣的，第二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我自己如果看 PLG 这一类的公司，就是这个行业就是这个 buzzword 底下所有的类型的公司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代表，就是他说有一个 aha moment， 英文是用 Eureka， 但 Eureka 就是阿基米德什么发现了什么地球是圆的，不是，反正就是一个 aha moment 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因为 Canva 是一个 正我们这次已经讲了那么多 Canva， 再多讲两句。我是一个就是很不会设计、不会画画、就是手脑不协调的人。但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 Canva 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感到很害怕，而且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是我知道还是我相信，就觉得它可以帮我解决我现在就是设计困扰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要做一个 one pager， 需要一些简单的配色，需要一些底色是白的，旁边有一些 column 放一些颜色，要一些渐层，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会长什么样子。但是使用 Canva 的同时，它可以让我马上的觉得啊，它就解决了我的一些问题。甚至我就算不知道怎么设计，我也可以找到认识的人或同样使用这个产品的人告诉我，让我知道说哎、欸，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是 Shopify， 我觉得 Shopify 是一个很经典，虽然它是一个比较久一点的公司了，以05年到现在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时需要开这种线上商店的店家可以马上快速而且完整的就开，哎、欸，你只要输入几个资料之后，我就可以马上帮你开了线上的商店。我觉得这个解决人的痛点这件事好像是创业里面大家会一直有时候可能会忽略，虽然大家知道是重要的，可是有时候在做的过程中会因为市场的关系，会因为技术的关系，有时候会忽略的东西。那我觉得 PLG 这类的公司基本上他们都把这一点抓得很好。
我觉得这就是让创业这件事情更加的挑战吧，因为创业这件事情大家从所谓的金石创业啊等等这些概念出来之后，大家都开始，我觉得那个年代有非常多类似的概念出来，比如说 Lean Startup 也好，然后所谓的 Design Thinking 也好，大家都开始很强调说你必须以使用者客户为中心，你可能就是要把客户的痛点或是及早验证需求等等这种东西，这些概念大概都是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陆续的不断的被提出的。我觉得 PLG 把这件事情更推进一步，原本在过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开发一个产品它要解决它的痛点，可是痛点这个解决方案是需要被说明的，你可能用了之后你可能要有真人带你 onboarding， 或者是你可能要看一些不同的说明文件，你慢慢的去体验，你可能花了一两天跟它相处以后，你才会知道说哎、欸，这东西好像真的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可是我们提到这些非常经典的这些 PLG 的产品案例，他们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一定要让你很快速的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怎么用，而且马上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一二点其实是就是他们是有连贯的。
对，其实这十个原则其实都我觉得有蛮强烈的连贯关系，其实蛮有趣的。第三个点就是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要马上就可以使用嘛，我不是马上被挡在付费墙外，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试用的期间。
对，或者甚至是它的免费版功能就超级强，
就是已经可以解决你大部分问题了。
对，像很多人用 Canva 就还是免费使用者嘛。对啊，除非你有特殊，比如说你有协作的需求，或是你想要你用更多模板，你想要套入更多的素材，你可能才会需要付费。就是非常基本的需求，你用免费就好了。
像 Calendly 也是一个免费版就已经超级好用的东西，但除非你要更多协作。
对，真的大部分人用 Calendly 就是，我其实蛮推荐用 Calendly， 可是很可惜的是，我觉得 Calendly 不像 Canva 一样这么重视多语言市场。Calendly 我觉得在台湾推广上面最大问题就是中文的资源度不好。对，那如果有的话我就可以解决非常多约会议的问题。
没错，
因为、这边又要murmur一下，就是约会议的时候最常遇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哎，那我们约明天早上10点开会好吗？假设我们是用 LINE 沟通好，那接下来会有几种约法呢？第一种是他觉得他讲了就有了，好，那我就要自己打开我的 calendar， 然后我自己输入说那天要开会。然后第二种就是他可能比较专业一点，就问你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你的信箱，我发一个会议通知，会议邀请过去。那还有一种是我个人也蛮讨厌的，就是他一开始也没讲，然后我就自己回去，我把自己写上去。他最后问我 email， 他说他寄会议通知给我，可能那时候也不是很好，也不好意思跟他说啊，我已经自己填了，你不用寄给我。因为他可能不只是要寄给我，他要寄给好多个一起参与会议的人嘛，所以他就是一定要寄啊。所以我又不好意思这样讲，我说好，那你寄，你寄。那寄了之后，我 calendar 就会冲突嘛，我就是有自己设的，然后又有他寄来的，
你就把自己设的删掉就好了。
可是我就还要再做一次删掉。我意思是说，只是约会意见这件事情而已，他就会有很多种的路径产生，很烦。还有更烦的是，我可能会先说那我们约下礼拜会议吧，那下礼拜会议就会说啊，我可能一三四有空，好，那一三四有空，那一三四什么时候有空啊？就说啊，一上午
10点到12点、
啊，他列那个时间出来给他。然后列了之后呢，可能他原本说好这东西两天后跟你说啊，不好意思，可能哪天要改一下。改了之后，因为这个行事历是滚动的好吗？就是说你礼拜一我可以的时间，我到礼拜三的时候时间会不一样啊。所以礼拜三他问我说他要改时间的时候，我要跟他报一个新的时间，然后就是这样，反正就是很多问题。其实约会议 是一个比大家想象中还困难的事情，
真的很困难，而且很痛。所以我觉得 Calendly 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工具，
因为他基本上这个工具解决我刚才讲的所有的问题，真的就是这么神奇啊。而且你用它，你如果用它的话， 你一分钟内你就知道它怎么运作
的。那前提是你要把你 available 的时间愿意开放出来给对方知道
啊。对啊，
对，
那也还好啦。对，
有些人的 concern 会是这个，所以
我记得它付费版有一些针对这个东西有比较进阶的一些设定。
它付费版有很多功能，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一个情境，如果你要约很多人的会议的话，就可以 share 很多人的 calendar， 这样你才能知道说大家共同的时间有哪些。我觉得这件事也非常的痛点，
这个就是网络效应。对啊，因为你越多人都用 Calendly， 那我们约时间就越方便，所以它会驱动你想要去征召更多人一起使用 Calendly，
就有一些 group 的功能啦，我觉得是蛮强的。好啦，岔题一下，反正我刚刚有点故意要 Q， 因为我知道有人对于就是大家都不常使用好的会议约会议的软体。
不是，我们回到今天的重点，我们是要 highlight 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我今天能够很快这样讲，然后你听了之后你可能就想要去用 Calendly， 你就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 POG。 因为你不是透过 Webinar 白皮书 Facebook 广告知道这个产品，
那其实是隔了蛮多层的。我觉得真正使用起来也觉得好用的人讲出来的口耳相传是真的不一样的。
对，而且重点是我跟你讲的时候你去用，你用了之后，假设说英文对你来讲不是一个障碍，你用了之后你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而且它立刻解决你的问题，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这跟十几年前的软体是截然不同的体验。而且重点是你看它就是免费嘛，它不会跟你说，你看我十几年前还有那种哦，你约第一次会议，第二次，第三次会跟你倒数说你只能再约两次会议，不然你要付钱咯，这你就很堵然了，你就会觉得说这产品好像就在骗我。就有点像是9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 shareware，哇，这真的好古老的名词，就是共享软体。对，那共享软体就是这样嘛，就是我给你一套软体，然后你用，然后每次开启使用，它就会倒数那个计数次，然后用到了可能五次，剩下三次、两次的时候，这产品就不见，就不能用了。我觉得 POG 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它可以让你立刻解决你的问题，可是它不会让你有这样子付费的压力存在。第四个原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有点比较像是 high level 的原则啦，就是说我们要把产品以及 end user 终端使用者的体验放在最核心去考量。
这也是两个就是互相有呼应啦，就是你的用户就是我嘛，我要约会议的人，如果觉得哎 Calendly 真的可以解决我的痛点，然后我就应该围绕着我身为约会议的人的痛点去打造这个产品。我觉得这整个十个，就是这十个原则听起来，听完之后会觉得非常合理，然后觉得哎，怎么没有想到。但是 Bessemer 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就他们投了这么多公司之后还可以把它
整理出来
变成一个有点抽象但是又不是很抽象，你觉得哇，恍然大悟，很厉害。
没错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十个讲完今天就 下课。我真的只想再讲一个啦， Angel 要让我讲
开会前
我就跟他讲，他就觉得 他没有想到这个点那么那个，我特别有感。我反正我们今天的资料都会放在那个 show note 里面，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第九点就是，其实英文真的蛮难翻成中文的，英文叫做 embed customer success levers。 就是大家现在用很多软体，大家可能遇到一些公司，这公司里面有个团队叫什么客户成功团队、客户成功经理、 customer success manager 之类的。虽然很多人，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东西跟客服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角色很特别，这个角色其实也蛮适合再谈一集，或者我们找一些人来跟我们访谈谈一集。但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人就是来帮助你，可能让你的产品使用体验更好，因而想要付更多钱。就是他们角色的时候是这样，他们介于客服跟业务中间的这样一个角色。可是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个人其实蛮讨厌联络这种人的，应该说我个人使用产品就是很不喜欢联络人。
一定是你太孤僻了。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联络人中间会花很多时间嘛，
你要约会议，
对，你要联络他，你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available， 对不对？你有时候跟他讲说啊，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他说那我明天早上就是我们30分钟的线上会议，就是很烦好不好。我只是想要了解这个功能，或是可不可以这样做，或是不能这样做。
就网络原生时代，就像你刚刚前面讲，很多事情我们想要自己，因为搜寻很方便嘛，我们希望可以搜到答案，
因为我已经习惯替自己找到答案了嘛，
不用再去问人，不用再去问一个谁，就自己先搜搜看，如果搜得到答案我就自己解决了。
对啊，这东西就是，尤其如果越是工程师人越懂嘛，你就是上去 Stack Overflow 找资料，就是你今天不会什么事都想要。所以很多工程师很抱怨合作伙伴的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文件很烂，或者是看不懂嘛，或者是各种代码没写清楚嘛。
Documentation 的重要性，
对，其实这东西就你越是工程师你越了解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是工程师，我也很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是很不想要约到真人去问他一些问题。所以我一向都非常重视一个产品它的文件说明文件是不是够完整的。它的说明文件，比如说它的说明文件，第一个是它的文件的条目是不是够完整的，第二个是它的文件构成那个知识资料库彼此的连结，找到方法的，找到解决方法的路径是不是好的。这件事情真的蛮关键，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我们讲这十个原则是扣回去的。我们第一原则是一个 POG 产品是要能够使用者自己服务自己 self serve 的，所以如果我连在所谓的客户成功这个环节我都能够透过良好的 文件也好，或者是他有很好的一些，他有特地经营一个使用者社群。因为我问问题，我不一定要从文件得到答案嘛，我可能可以从别人身上得到答案，所以我可能是透过社群得到答案，那我对这个产品的黏着度就更高嘛，因为我可以更快速的解决掉我的问题，我就继续用。所以我觉得这十个原则很特别，原因是因为它都环绕在一件事情，它围绕在你的自己的使用者的使用旅程。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用到这个产品，你很快速知道它可以解决什么问题。你用了之后，你很短时间内你会有 Angela 刚才提到的 aha moment， 你会发现它竟然就是它可能让我知道原来我可以这么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它就帮我解决了问题，
或者是解决问题成果远超出我的预期，比以前的旧的方法还要好，它可能是更快或是更好。完了之后会发现说，其实我可以继续用，我不会立刻就要花钱，我也不用担心他什么时候跟我收钱。然后我使用过程中我发生的问题，我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不论是里面的 FAQ 或是 documentation， 或是它有相对应的很庞大的一些开发者社群或是使用者社群，我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得到我要的答案。所以整件事情我都可以自给自足。然后下一步是我因为我用的时候太喜欢，比如说我很喜欢 Calendly， 所以我用太喜欢了，我就推荐别人用。就推荐别人用这件事情呢，他又不只是推荐别人用，
又让产品变得更好，
而且产品更好就对我自己也更好嘛。因为这东西就是也要岔题要聊一下，就是说这才叫网络效应，这不是病毒传播，
就是 Manny 想讲是 viral going viral 跟 network effect 的差异大概在哪。
对，我们刚才录前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举例，
一定要讲，
就是呢，最近一年来比较常玩游戏叫原神。那原神基本上算是一个单机游戏，我很喜欢原神，那我推荐 Angela 玩原神，可是 Angela 玩不原神对我来讲其实没什么差别。
对，因为原神越来越好玩是米哈游的把它做得更好玩，
对，
跟我没有关系。
它跟有没有更多人玩，其实这件事情对我的体验其实没什么差别。
对，
可是我今天玩的是魔兽世界或者是其他的大型的网络游戏，其实越多人玩对我来讲差别很大嘛。因为第一个我可能就有越多的工会可以加入，第二个就是里面如果有物品的交易系统，那越多人玩就表示你交易的流动性越好，交易流动性越好，我的游戏体验当然就越好。我如果让很多人玩原神就是口耳相传玩的，那它是 go viral， 它变成一个比如说推特上面的热搜关键字，很多人玩，可是这件事情跟我无关，我只是帮米哈游赚更多钱，它对我的体验一点影响都没有。可是我如果让很多人玩魔兽这件事情，其实会帮助到我游戏体验的，所以这叫网络效应。所以 Calendly 的功能就是围绕在网络效应嘛，我只要拉更多人来用，更多人都是用 Calendly， 我就可以看到更多人的就是可约的时间，这件事情就让我的使用的体验更好，我们就可以约到更精准的时间。
而且它可以从这些用户身上发掘更多大家的共通的痛点，然后就可以开发更好的 premium 的 feature。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PLG 这类公司很令人期待跟在使用产品上面粘着度可以就是比较高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所以这整个旅程 run 下来就会变成说非常多的公司他们开始用这个典范来去做自己的产品的开发。因为这些东西是这样，就是说它会内建在你开发产品的思维，你要用这个东西回推说我今天要推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因为这个产品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进入的手段。所以这是整个 PLG 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可是只要这样就好吗？就是说我只要开发出一个这么棒的产品然后就可以躺着吗？就是说
其实也不是、
啊、也不是，只要躺着这样就好了吗？就是躺着它就可以成长到500万用户、5000万用户，你的 ARR 就能够500万、1000万、2000万嘛？其实也不是，它在过程中还是你还是要投入一定程度的营运或者是销售的努力。我跟你讲，就找到一个很有趣的文章，那里面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就是 Figma。 我们最近刚卖给 Adobe 的 Figma， Figma 当年他们确实是用 PLG 的方式去开发他们产品，他们产品完全带有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特色，就是非常好使用，很明确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很有效率的去促长它的网络效应的发展。可是在这过程中，他们的创办人 Dylan 他也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决策，让这个产品在一开始以及后来都能够发展的特别好。那我觉得当中一个特别我有印象的就是他花很多时间去找到最重要最需要去发展的客户，以及跟这个客户非常紧密的合作来去共同成长。
他们选的也是当时跟他们一起成长飞速而且越来越大的一个客户，叫 Airbnb。
Dylan 挑 Airbnb 的原因其实蛮简单的，他意思是说因为 Airbnb 在当时他看的所有这些公司里面是有最明确而且最严格的设计准则。比如说 Airbnb 当年就有在网络上他们自己的 blog 就有贴他们公司的 design principle， 这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发现 Airbnb 其实不是一间设计公司，它是一个当年大家觉得所谓的共享经济公司。可是特点是我觉得跟创办人的背景有关啊，因为他们当年本来就是设计师出身的，所以他们对设计的要求 非常非常严格。他们当年，我觉得 Airbnb 当年能够在那样子有点类似黄页服务的一个市场能够突出一个蛮大的重点，是因为他们当年连照片都很挑剔嘛，
嗯，
他们连当年照片的怎么照规格，然后怎样子弄出来是很美的，他们都有非常非常非常挑剔，所以这是一间对于设计语言跟设计规范很挑剔的公司。而且他们当时也有很明确的痛点，不论是他们在做自己的 UI 设计的时候，因为当年比 Figma 早出来是 Sketch，
没错，
可他们当时用 Sketch 用到已经蛮不爽，而且是实际写文章出来说用 Sketch 很不爽，所以第一人也是蛮聪明的，就看到说 OK， 就是这么挑剔的公司对 Sketch 又很不爽，他觉得如果只要 Figma 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妥了。
不是，这个决策也蛮大胆的，因为你有可能就是如果对自己没有自信，可能想说我要跟为什么要跟一个这么不是规模特别大然后又
很 picky 的
又很难搞的客户，就是 也不要说服务他好了，就是你光连跟他沟通都花很多时间，那他们就愿意花这个时间。我觉得也是 POG 类公司他们很在意用户嘛，因为用户是他们的核心，用户尤其是最关键最 picky 的用户是他们的核心，如果他们可以看到谁是未来会长期付费而且是我的核心客户的人，我就应该尽可能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最近突然有个感受，你看最近美股大跌的关系，所以很有感受，最近常在想啊 Meta 股价会不会回不去啊。你看我们20年前熟悉的公司现在还在没几家吗？
是有 Adobe 还在，
对，但是也没几家啦，
真的没几家，
很多都不见了嘛，甚至有一些可能还在但是市值又回不去以前的，对啊，最近我觉得秋冬交替特别多愁善感，
想法特别多，
特别多愁善感，然后就是想说哎，今天的小公司就是未来的大公司，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白痴的正常的道理吗？
没有，当下你都不会知道的。
对，当下你不会知道，
当下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知道，能看到的都是很少数的人。
可是重点来，就是我觉得像 POG 公司他们有个特点，他们知道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要很努力的去跟这样的公司合作。我过去接触一些新创团队，尤其是 2B 的团队，通常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今天做一个产品出来嘛，那我一定要开始先建一个 sales team去敲下可能大企业的什么单，有没有因为这样赚到超多钱再说，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背书吗？
一个 showcase，
对，企业认可，觉得说哎，比如说一个大企业然后愿意采用你们家的服务，这个就是觉得你们 OK。 我觉得这在以前也不一定是错的，是一个有效的策略，确实嘛，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你需要一些 endorsement， 这是蛮重要的东西嘛，不然谁知道你们东西是什么。
你讲这个例子都通常都是 top down 的例子，你还是要有个 IT 部门的主管跟你的卖这个软体的 sales 一起去想办法弄出一个 plan， 甚至还要部分的客制化，中间还有很多 back and forth 过程，完全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一趴就是 Canva 可以立即注册立即使用也推荐给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
对，当然不是说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因为
不同世代的问题，
而且甚至是有一些领域的产品就是没办法变成 POG、坦白说是这样，比如说你的产品你的 vertical 很 niche， 就是你的产品本身不会有网络效应的，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人资软体，那人资在一间公司里面要怎么有网络效应，所以这不一定是谁对谁错，这当然有它的问题。比较重要的是当你今天是一个 POG 公司的时候，你的 mindset 就会不同，因为我今天的重点其实是要找到很重要的用户群，所以这个时候对他来讲他不一定要一开始就去挑战大企业客户，因为这件事情可能要花过长的时间，在这过长的时间中你既没办法很快速的获得使用者，你也没办法从使用者的 feedback 回来快速的去迭代更新你的产品，你也没办法在过程中很快速去发展你的网络效应来建立更好的一些 bargaining power。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轮他们就选择说那我们可能先找 Airbnb， 所以他的做法有点像是我先找到可能我今天要打进去的行业里面他不论是大或小他特别有代表性，他的代表性这件事情，而且我的 product 在一开始就可能能够进去里面被他们人使用，跟着这间公司慢慢的成长，所以这是一个蛮不一样的思维啦。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扣回到我刚才为什么会想到说哎 Meta 会不见，原因是因为这些 PLG 的公司他们今天一起跟他们共同长大的这些中小企业可能就是以后的 Meta 或是以后的 Google。 今年当然市况比较不好，但是如果我们看2021 2020 2019这几年的 SaaS 或是云端公司的上市潮，这非常多公司都很年轻，市场愿意给他的一些 multiple 其实也是蛮高的，所以这未来是不是有更多这样子的公司可以用更快速度得到很好的 traction 然后上市然后规模变大，然后这些东西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些 PLG 的公司在培养
背后
支持或是合作共同成长合作的对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所以这就是 Meta 大跌给我的
不是启发吗
的启发这样子、
okay。
所以也不是说你今天做出一个你以这种思维然后开发一个产品就可以躺着、
就是你的 sales cycle 或你的 sales 的方式要有点怎么讲变化，但不再是挨家挨户的敲门，你要更精准的去 identify 确认出来你的客户、你的用户，甚至你用户未来的长相，你要陪他们一起想。我觉得这点是 PLG 的公司蛮有趣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大家会想到说，那 PLG 是 product led growth， 那就是让 product team 秀就好了。
没有 sales team 的概念，
没有 sales team， 不用 sales team 的。
没有，其实
产品会说话，不是很多人的那个产品开发者或者是大家的梦想就是这样嘛，让产品说话。对，那就其他人就
滚一边去。
对，滚一边去，这样以后产品为王。其实一开始大家可能是觉得是这样，可是后来发现经过我们这些创投他花了很多钱投这些公司之后，统计回来大数据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很有趣。比如说 XYZ 的统计是说，大部分这些所谓一开始是靠 PLG 方式成长的公司呢，他们在年营收来到大概两三千万美元的时候都会开始建 sales team。 BBP 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的说法也是一样，大概就是两三千万美元的时候会建 sales team。
对，而且 OpenView 就我们刚刚提到另外一个也是常常做就是 PLG 相关的公司的研究的这个 VC， 他也发现说到他们是抓到19年底啦，但有上市的这些 PLG 公司，他其实过去三年内的 sales 人数平均成长是 45%， 可是总员工数成长只有 33%， 代表说我觉得可以稍微自己解读一下，就是当你的产品、当你的 product 真的让基本的核心用户喜欢，当你还要再继续成长的时候，其实 sales 好的 sales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它甚至比其他部门可能又回来，它的重要性可能又增加了不少，这样子。
对啊，因为那很大重点是年营收到这边的时候，你可能下一步要挑战的里程碑是一亿美元的 ARR， 那一亿美元 ARR 基本上你一直靠终端用户或者是小 team 这种方式要去凑，这成长速度太慢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谁最好去获得更多的这种收入来源，就是企业。而企业就有它很多问题，对，企业的话你要沟通的 stakeholder 很多，你要解决的问题变多。你今天不是说我让一个部门用而已，我如果今天说我今天只是一个部门，比如说 Canva 今天只是在设计部门使用，可是我今天想让 Canva不只在设计部门使用，我要让业务部门、PM 部门、资源部门、什么部门全部都用。那这时候你要沟通的对象很多的时候，你当然很难就是一一沟通嘛，你可能开始会找一些比较更上层的单位、更上层的主管去讲这件事情。可是这种事情就很难只是靠 product 本身，因为 product 本身它又没办法就是自动，比如说哦，如果今天侦测到你是 CMO 会跳一个视框，对不对？ CMO 特别版本跳出来好像也不能这样，
目前好像是没有办法，
不能这样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个 sales， 然后还去跟他们讨论这些东西，怎么让你全公司都使用。
但我觉得这时候的 sales 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个 consultant。
对，
它比较像是一个可能要去了解你内部企业内部使用的，不管你是 workflow 也好，使用的确切的需求也好，不一定要做真正的客制化，可是它可能可以把剩下比如说你原本只开发了 20% 的功能 as a 个人，那你现在整个企业要用，你可能要开发剩下 80% 的功能，怎么样可以让其他资源部门可以跟你一起协作更好的使用 Canva， 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概念。
业务出厂的时间点跟以前的模式就不一样了，以前的业务出厂时间点有可能你的客户还没用过产品，或者是他可能刚试用了一两个月的导入，所以他对于产品的理解也很少，反过头来其实你对客户的理解也很少，所以双方其实都是还在一个非常不认识彼此或者是认识很有限的情况下要讨论付钱这件事情。
以前的 sales 就是那本说明书，但现在已经跳过了这个阶段，你已经了解那些界面跟按钮跟怎么做，
而且真的用了。
你现在要开发的是其他的 premium 的功能，因为你想要付费让你的工作效率提升，让你的部门协作效率提升，所以这些东西是有点 know how， 有点 domain knowledge， 而且要在这个开发产品过程中 Canva 的开发者们还有开发的 ecosystem 们可以真正解决你的问题的，找个 consultant 这样子。
最近几年就看到非常多人在争论，就是说PLG 的公司是不是要有 sales， 所以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PLS Product Led Sales， 反正这年头名字很多啦，但总而言之 我不太想要记这个名词，反正它就是 PLG 公司，就是在这个典范下面去进行成长的公司，它最后会设置一个新的 sales team。 可它 sales team 的性质就很不一样，原因是因为进场时间不同了，解决问题也不一样了，它更像一个 consultant， 它的目的跟它的做法也不同。我就看到一些讨论，我觉得特别有趣，是那要找什么样子的人做这样的 sales，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典范的转移。然后这边就是要岔题，今天就一直岔题。
不会啊，今天一直在扣在环，就是紧扣这个主题嘛。
对，因为这礼拜原本要写一篇漫报，要讲一篇一间公司叫英国的那个 fintech 新创 Monzo
啊，对，
就是他们欧洲好像就叫什么 New Bank 或 Challenger Bank， 挑战者银行。
对，
反正就是台湾有点像是存网银啊。
对，反正因为他们2014-2015那时候有一些就是松绑的一些规范，所以大家然后加上那时候 API 啊跟一些 基本的基础建设也是慢慢兴起，所以做这种 challenger bank 在欧美算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题目。
对，然后 Monzo 刚好是那个风头上出来，他算是蛮早期的英国做这个题目的公司。他一开始叫 Mondo， 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名字有版权，有那个注册商标权的问题，所以他改名叫做 Monzo。当时就是看他们的 co-founder 在回忆他们当年前三年的时候怎么成长的啊，当然讲了很多，但是他们公司很明显不是一个 BOG 的公司啊。但我觉得银行服务也没什么好，也不一定哦，说不定 Challenger Bank 应该也是可以 POG 的，但总而言之他当年不是用 POG 的方式成长。 But anyway， 就是说他当时提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他们当年的驱动还是以 marketing 的方式驱动，所以他当年就开始找说我要找 marketing 的主管。可是这时候他的选择就是说，他一开始先找了一个很资深的主管，这个资深的主管以前待过很大型的企业公司，做过很多行销厉害的 campaign，进来之后没几个月就觉得实在是很没办法互动合作。他讲一句话很有趣，他说在那个合作那几个月里面呢，他们开会上面最常讨论的事情是接下来我们要找哪一间 agency。 他后来也换又换了好几个 CMO， 都是遇到类似的问题。可同一时间呢，他们一开始也想说那我们要做 community， 可是他当时想说啊，反正 community 是可能还好的事情，所以他找了一个年轻人，没什么工作经验，很热血，然后很热爱这个产品，对 Monzo 有超级强的热衷跟投入。这件事情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发现他一直换掉 CMO， 可这 community 的小朋友呢一直在做，而且越做越好。他最后呢就把这个小朋友就是扶正，以后就开始陆续就是让整个间公司的 marketing 的事情都给他做。他对这件事情的回想呢得到一个心得，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蛮残酷的，就是我看完这篇文章真的印象蛮深的。我就是因为看完之后印象很深，就觉得好像也不太需要写漫报。不知道，我写漫报通常会就是基于就是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东西我没有看懂，我就会边写边看懂，但这篇就是已经完全看懂了，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好写的。
那心得是什么？
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写定，他就说很多人他从这种大公司出来，他会告诉你说他多愿意把手弄脏。他说这句话其实也没错啦，只是他定义里面的弄脏跟你定义的弄脏可能有蛮大的落差的。
这个真的是这时代差异有差啊，因为他那个 CM 当时的 marketing 主管可能他受过的 training 跟他身边的环境就是这样，接触很多 agency 嘛，然后发包很多广告的预算。
对对对对对对，我没有说这
好残酷哦，
这很残酷，好不好？就是你知道，
对于超过28岁的人来说很残酷。
对，我就觉得说哇天哪，觉得我在几年以后啊、maybe 我现在老板就是这么觉得，
什么时候要被取代，对不对？
没有，可能我已经就是在 wait list 里面。
为什么好可怕？这突然变好低迷的一个气氛。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写漫报，我就觉得。天哪，我干嘛要自残一次呢，对不对？我不知道，可能你超过三十几岁的人就看到这个很有感觉。真的有些人比如说会觉得说我还是很愿意，我愿意站第一线啊，我愿意什么的，可是没有，其实你就发现没有，你虽然愿意 do your best， 但是你的 best 远不及别人要的。
哇，残酷，
太残酷了。秋冬换季，
秋冬换季，
就这样
拉回来，拉回来。
所以他就说，所以一样，我们回到 POG 这件事情，很多篇文章都讲到这件事情，不论是创投或是新创，他们自己回来回顾这件事情，他们都说如果你一开始要找你的 POG sales， 你不要去找那种 sales 大大，
你要找真正热爱你的产品的人，
对，
用到飞起的人，而且
年轻。可是为什么找的业务会不一样？其实真的还是就像回到刚才讲的，因为业务的发生时间点跟他那个时候他要肩负的任务，他面对的人的状态跟传统的业务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PLG 公司，你的 ARR 也很运气或者是你的实力让你们找到一个程度过高峰了，非常多人的建议就是说不一定要去找一个比如说哦他是微软以前的什么 Sales VP， 这种人降落到你的公司里面其实对你的帮助是有限的，他的经验，他的 know how，他过去习惯做事的方法，对于一个 PLG 公司来讲会有冲突的。可是这件事情就不是代表说 PLG 公司不需要业务，只是他需要业务团队的时间点跟需要业务的人选的对象不一样。最后就会进入到今天 Andrea 最想聊的，也是我们觉得蛮刺激蛮兴奋的，更有这个典范转移的感觉的东西。那业务需要什么？业务需要资料，比如说我们现在传统销售东西就是靠 CRM，所以业务他在管理他的客户，从一开始这个潜在客户的资料进来，我怎么接触，我报几次价，每一次他的需求是什么，他后来怎么 onboard 的付费，怎么样怎么样使用行为续约的情况等等之类的，我们都会把它记录在 CRM 的系统里面。可是 POG 公司他们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样，POG 公司他们客户的属性就跟刚才讲的不一样，这些客户他转变成说你要去 upsell 他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累积很多的使用资料了，就是说我要决定一个客户我要卖什么给他，我决定要什么时候提升他的方案，我决定要什么时候去 engage 他，销售他更多其他的东西，基本上我会是 base 在他的产品使用资料上面。 所以这时候对于一个 PLG 公司来讲，他们的业务就遇到一个问题，第一个是我的资料来源可能来自两个地方，我第一个
或多个地方，
或多个地方，第一个我可能传统就是使用 CRM 在管理，第二个是我可能要一直不断去烦 Product Team， 我说 Product Team 你帮我捞，就这个客户他们最近又开了几个账号，每个账号他可能假设说他今天是 Slack 好了，那他今天又多开了几个账号，那每个 Slack 的传讯息的比例是多少，他们又多开了几个 group，那如果今天是 Canva 好的，他可能会说那他们今天做多少设计，然后这个设计分享给多少人，他们又新创了多少个模板。
而且万一你今天要问题更过分一点，比如说我想知道哪些用户是近三个月开始用 Canva 的频率是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要去捞这些资料的时候，我相信一般的你的工程师大大或产品大大应该会非常想要白眼你，
就觉得很烦啊。而且甚至因为我觉得 PLG 很特很大的重点，就是业务在介入销售的时候，其实它是要挑时间点的。比如说传统的业务销售可能相对静态，我可能今天比如说我今天瞄准的是公司人数规模多少人，然后需求大概是怎么样，它是一个因为现在是个 snapshot， 就是我今天瞄准好某一个客户他的 snapshot 长怎样，我把这个东西我从 CRM 里面可以把这个条件 filter 好， filter 出来之后我就是一一开始去跟他接触然后去做销售。可是 PLG 不太一样，是因为你面对的人他们都是使用现在，他们都是处于现在进行式状态的，这些人都是 user， 所以你的销售的时间介入点，你的判断的点比较像是 OK 他用到什么程度了，
要起来的那个点。
对，所有的 PLG 公司都会很强调说你要追 engagement metrics， 那每一间公司因为产品属性不一样嘛，你要追的 engagement metrics 不一样，那你要追到那个 engagement metrics 才会告诉你说那这时候我应该启用怎么样的公式，哦，他可能这样代表他是他的样态是怎么样，他是不是团队人数变多了，或者他的任务复杂度变多了，他的需求可能超过了，这时候你的 sales 才会 engage。 所以你会去接触到的其实是一个时间序列的资料，加上刚才 Angela 提的我可能又要切一个时间的区段，我可能有不同的各种属性的资料都要用到，这件事情 product team 就会觉得很烦，
一定的
他每天帮你捞资料就好了。比较有规模的公司比如说他接下来业务的能量要加比较大了，因为他要扩张他的营收目标，一旦这个需求出来之后呢，资料的需求就会变多了，而且 sales 的人就也所以他们最好就是希望说这东西还可以可视化，很清楚可以看到这东西，然后甚至有 automation， 对不对？比如说
让我有些 drag and drop， 我可以自动的 filter 出一些东西，不用每件事都去烦 product team， 对不对？
甚至是到多少就会发警示信给我，
我的要求越来越多，
因为这就是 sales 一定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是 sales 一定是这样嘛，对不对？你因为我不想要错过任何一个
可能的机会，
而且好的时间点，
对，没错。
所以他达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推波告诉我说这时候该跟他做什么事情的，甚至是该做什么这件事情，还有那个业务前辈他的 playbook 都会给你教战手册，会告诉你说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是怎么样，所以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以前的这种业务算是 outbound， 就是我要去主动开发客户嘛，挨家挨户。可是现在有了 PLG 这个概念引进之后，现在的 sales 比较像是偏有点像 inbound，就是，
对， inbound 的属性会变多
更强一点，比如说我需要知道我的客户的 profile engage 的时间点，要推给他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我再去跟他有效率的 engage， 这样可以减少行销的成本嘛。其实这件事也是随着这个 infra 基础建设变好之后，慢慢有显示的一个慢慢看到了一个情况。
这件事情就是比较有资源比较大的规模公司，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内建这样子的技术服务，
他们可以自己开发吗？
自己开发整套系统，对不对？帮你做这件事情。
对，
可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 PLG 这件事情，虽然有时候有些人说他这个概念最早可以回溯到 Atlassian， 所以这算是个二十年的公司，但是其实如果说这个概念真的很蓬勃发展的话，其实大概就是近十年甚至近五年的发展速度是更加速更快，意思就是说未来可能五年到十年内还会有更多更多的公司和更多的 PLG 公司跑出来，那这些公司都有这些需求啊，
所以就要有人开发这样的产品，
就是这样，就是有人去挖金矿，就有人卖铲子吗？
对，没错。
对，
所以就专门服务 PLG 公司背后的 service，
这超级有趣的。
你当初一开始怎么找到这个啊？因为文章里面有提到，对不对？我记得有
没有这个路径很怪。
好，你讲一下。
好，哇，这讲这个好像跟这啊，今天会讲 PLG 基本上是命定的啦。
为什么？什么了？
因为我先看了 Monzo。
哦，对对对，我们两个都看了 Monzo，
然后看了 Monzo 以后就觉得说，哦，反正就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 growth，
故事蛮好看的，
就是那个年，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熟悉的 growth 的 strategy 就是这样，媒体啊 PR waitlist 啊怎么样之类的，对不对？ Twitter 找到 KOL 推广。可是看完 Monzo 之后呢，我就看了 TechCrunch Plus 的一篇文章，就是原本你有反正很短的文章，我是先看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在讲说为什么这近年来越来越少人投资 生产力应用。完了之后又唠，又看到另外一篇文章在讲说，有非常多的公司在提供生产力应用新创一些底层的服务。我想说，哎，这两篇怎样打架？是不是？
它是讲媒体嘛，就是这样。
不同，但是后面那一篇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向来对这种卖给淘金矿工产值的事情特感兴趣
啊。了解了解。
比如说blockchain 的时候，我就是对 NFT 比较没兴趣嘛，我对什么 Arweave 啊什么那些东西我比较感兴趣，所以那时候就看到这个东西，可是看的东西就只是停止而已。对，然后后来在决定我们今天要讲 PLG 之后，哎，这个题目又绕回来了。哦，原来那个东西是在讲这件事情，顺序是摆在为了 sales 而生的需求。所以这些公司呢，里面有一家我们今天我跟 Angela 特别 有兴趣，就是一家叫 Pocus 的公司。然后这些很年轻的公司，创办人都小于30岁，然后他们去年成立，今年就融了一个2300万
的
A轮，然后公司现在13人，这蛮厉害蛮快的。而且上一轮都是 Angel，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他上一轮是募多少钱，估值是多少。所以当时看了 Poker 就觉得说，哇，很厉害，因为他一定有一定的不错的 traction， 他 either 是他有很好的 traction， 偶尔就是投资人认为这东西大有可图。因为今天大家开始把钱灌进卖产值，就是觉得说矿工很多嘛，我才会投产值的啊，对啊，这是很合理的道理嘛，就是越来越、就是、一定有前仆后继更多人去挖矿，所以我一定要先投资这些产值，所以用的人就会变多。 Poker 很有趣，他们公司也是一个很愿意写 blog，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
DNA 啊，
因为他们要 documentation 嘛。
对啊， DNA 就是这样、啊、
他们必须，这些 parallel growth 的公司，他必须要把他知道他关于他产品的一切都放在可以公开 search 的地方。
对，就是 PLG 的公司，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很棒，他们就是愿意写，所以 Pocus 也写超级多，然后就很了解他们的观点，为啥他们觉得 sales team 需要一个新的 CRM 系统，所以他们就是 pitch 自己是 PLG 这个生态里面新的 CRM 系统，非常有意思。因为你就会发现 Salesforce 在20年前或者20几年前的时候，它也是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去提供这种东西，因为当年没有人相信说什么 CRM 系统跑在云上，就是对它的这个过于先进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异军突起的 challenger。 可是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云端或是软体产品公司，他们是 PLG 的形态的公司，所以它整个里面的部门的分配啊，整个 sales 介入的时间点啊，甚至是 sales 需要的东西的样态，资料样态也好，都不同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大家想要一个新的 solution。 而且这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是，新的这些 PLG 公司都小，对他们来讲用 Salesforce 就太贵了，
太 bulky， 太大了，
大又贵、嗯、第一个是说
就10几个人20几个人100个人团队一下，可是都不一定要用什么 Salesforce。
对，第一个就是说你光要倒它就要钱嘛，就是你光学习成本就很高，还要倒，然后服务又很多，每天起来也很贵，
时间很长。
Salesforce 本身的销售费用其实也不便宜。嗯，那如果这样子的新一批的小的中小型的 PLG 公司越来越多，它不就代表像 Pocus 这样的公司的机会越来越多吗？所以这整件事情我就觉得哇，超 make sense。 然后又一种哇，原来就是我觉得如果是 Salesforce， 它肯定也在关注这些公司，因为就有点像 Adobe 也看了 Figma 看这么多年，他文章里面就是写他，就是他们的财报年报里面写他写3年，写到后来就把他买下来嘛。所以我相信 Salesforce 也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这确实他现在还没办法 service 到的对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典范正在发生中，正在转移中。这样
没办法，因为上一次典范转移的时候，可能我们对这市场还有对这社会还有商业的运作都还没有很了解，终于活到了这个时候可以对这些东西稍微有点感觉了，感触这次真的特别深。
对啊，所以因为说不定也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东西特厉害，只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自己特别有感，有可能对于一些可能产业的一些资深人来讲，这件事情是一个已经很熟悉的东西。对，但我们确实在这个时间我跟 Angela 对这一题特别有感，那我们也希望说，哎，透过 这一集的节目，把 PLG 它的背景啊，它的核心的原则啊，它的一些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它不需要业务啊还是怎么样之类的点，甚至是因为 PLG 而衍生新的对于资料的需求，
还有新的商业模式，
新的商业模式，
新的行销的业态。
对啊，然后一口气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那以上就是本节节目，讲好累。
不会啊，我觉得今天这题目大家应该会听得很喜欢。
我觉得因为很多岔题，
岔题才好啊，岔题就代表说我们对这个题目是有个完整深刻的认知，而且是
其实就是上天要我们讲这一题啊。
我是忘了为什么我们到我真的就是已经想不起来。其实
我觉得是
我们今天这里其实讨论了蛮有一阵子，
我们挣扎很久，
我们挣扎很久。
对我们挣扎很久才决定挑这个题目。
欢迎以后听众提供一些潜在题目。
对啊，听众有什么想听的，帮我们节省一些麻烦。我最近已经炸不出我的脑，我的脑已经炸不出什么新的想法这样。 好，以上就是本集的节目。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那也喜欢留言给我们一些更多的建议，或是有你一些更多想法跟我们分享。那如果你想要每周都固定收到一些关于新创啊、科技或是商业模式的一些分享内容的话，也欢迎透过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的连结订阅漫报。那以上就是本集节目了，拜
拜。